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Hello，大家好，我是光靠名字就能活得很轻松的谢子通，来自直火帮 Straight Fire Gang。手机收了，然后一辆大巴车就把我们扔到了一个学校可能好几公里之外的一个山上。Fizzy 他有的时候会写说唱，然后我一看就是觉得这他写的也不怎么样。当时这个事情产生了我和 Fizzy 写第一首我们的中文说唱的这个契机，就我们写了一首歌
回应这种事情。
diss 这个事情，让我爸妈对这个嘻哈的这个初印象就是非常差。就他说怎么歌里唱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跟
这样的人
对
做这样的事情，你会担心，你会害怕自己的某一首作品突然有一天变成一个。就是抖音爆火的 BGM 嘛。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Awesome Radio
微醺访谈。
微醺访谈，我们又先访微微微醺访谈。
今天是正儿八经到酒了。
对，今天真的微。
我们今天有两个嘉宾，
两个
嘉宾。
完了，
怎么了？
这跟计划不一样啊？
是吗？有两个嘉宾。
好的，
对，有一个临时加入的嘉宾。
对，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靠名字就能活得很轻松的谢子通，来自直火帮 Straight Fire Gang。是一个说唱歌手，
另一位
说唱歌手经纪人
叫啥，
不知道为什么被拉了进来，
叫什么
Shears、
oh.
OK， 刚才说的介绍是什么，光看名字就
光靠名字就能活得很轻松，这是我之前一个歌的歌词。
这个歌词的来源是什么？
来源啊，
就是为什么会
来源，其实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我当时只是一个随便一个感觉写下来，但我后面自己推敲自己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希望就是我就是叫这个名字，然后平时的每天的说的话做的事情就都是代表着我自己，就 I stand behind it，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是靠这个东西我就能活得很轻松。
OK， 来吧，干杯吧。来敬名字。
好，
来吧，我们从哪儿开始呢？
从哪儿开始？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这个
来点肤浅的，
就是从基础的开始嘛。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你一点。对，说实话，我不认为我们的就是听众一定会很了解你，
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嘛。
对对对，我们肯定是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你嘛。
没问题。
对，听说你这个刚满30岁啊？
是是是，你为什么要笑呢？
大家都是同龄人，怎么？我今年28。
你为什么要笑？没人问，有人问吗？没人
问。刚这个问题问的感觉就是你刚退休啊，这种感觉。
没有。你是什么时候刚过的30岁生日？
10月8号，我是天秤座。
没有，
天秤
只是因为我马上就要30岁了，就想请教一下而已。
没有任何差别。
对，没有。哦，是吗？
评价天秤是你不是很懂？
好人
一枚，
就专出渣男。
我感觉什么星座都专出身。
对，但他刚才其实回答了我的问题啊。本来我是想问说，
那是什么
嘻哈艺人？
那回答你什么问题呢？
就你对这个事情有感觉吗？
你说对天秤座吗？
30岁
哦，30岁啊！
我原来问题不是，
我很努力的把话题引开，但还是回到了这。
你会有这个？就是
其实之前差不多28岁吧，可能那个时候有点焦虑。因为那个时候会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去想过自己30岁以后的事，然后就会有一段比较焦虑的时间吧。
焦虑什么呢？
焦
虑什么呢？
焦虑就是以前从小到大的计划里面没有30岁以后的事。就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奇怪，
加入27岁俱乐部
是
吧？
不，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不是这意思。就是从小到大，你会觉得说，我要上一个什么大学，然后我说要做什么工作，然后一下子很成功或者怎么样，就小时候想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年轻时候就很年轻的时候发生的，并没有去想象过自己有这个30岁还没有就是特别成功的这个可能性。就是我说小的时候觉得30岁之前自己肯定已经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了。对，然后后面。到了
28岁还没有很厉害。
对，到了28岁的时候就想说，哎，我只有2年了，就是我可能从小到大所有的那些梦想，我只剩2年实现了。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一种想法，但是当时确实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当自己真的跟自己对话，然后就是去问自己到底在怕什么时候，就又发现好像也不知道在怕什么。然后后面就会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平复了。其实当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就是前2年的时候就家里有那种老人去世嘛， 然后这个事情还是对我来说挺冲击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这个事情，然后这个东西又进一步加深了当时那个对这种年龄的这种焦虑和恐惧，这个其实还是花了一阵子才平复的。但是当我真的就是接近三十岁的时候，其实好像就没这个感觉。
是因为这两年成功了吗？
也不是，这两年
成功的人当然就不焦虑了呀。
这两年缓步前进，
缓步前进。
嗯，但是
二十八岁的时候你在干嘛？
二十八岁那时候不就是二一年吗？
嗯，
二一年那个时候就整天在演出嘛。对，然后当时其实二一年还有一个别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二零年我们基本在家嘛，很那个当时那个情况。然后2018-2019年那个时候我刚从微信辞职，那个时候还处在一个就是我刚辞掉工作要去实现梦想那种激情状态下，那种对说唱的热恋状态下。然后后面到了2020年，反正大多数时候待在家里。然后2021年的时候开始就是非常规律的跑演出，然后办巡演，然后做那些说唱歌手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有点像是我好像过了那个热恋期之后变成是这是我的日常工作了的那个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也会觉得就是说我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再往前突破一步，或者说怎么样，就这个东西。
你刚才说你从哪辞职？微信。
对，你们这个背景调查做的不行。
其实是我的计划里面，
不是，我这不是扮演一个完全那个
很重要的一趴了。我们现在在演一个完全不了解你的人。
嗯 ，OK。
你看他小手机往那一支，像没做背景调查的人吗？
就刚好 Q 到这儿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对你比较好奇的一点。
OK。
你原来在微信做什么？
做产品，
就直接这样问呢？
啊，
就是
你们这个风格非常不一样
啊，是不是？大家都想不到我们下一句会说什么？这就是你们不是几个人，也是之前都在国外念书嘛？
对，
然后念完书回来之后就进了这种大厂，而且不止你一个人。
对，而且我跟 Fizzy 两个人大学是室友嘛。
你刚才是为了证明你做了背景调查是吧
？Yep。
我跟 Fizzy 是大学室友，然后当时微信来美国。就是招人。
你们本来是学什么的？
本来我是学数学和经济，他也是数学，都学数学吧，算
学数学，
数学系。
哇，非常的符合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对，是刻板印象，因为其实我学数学就是想要多一点玩的时间，因为
太简单了。
数学对于我们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嘛，你相比于你是学个文学什么的话，
真的吗？就即便是到了
此处的我们是，
比如说我跟
你
这样的人，
对对对对，
不
包含
我，
不包含这个桌上的其他人，
不包含别人。
嗯，
对，因为就是数学，我们肯定比美国人的起点要高一点嘛，我感觉
是。大家大概错了一整个阶段吧。
对，所以说就是还是会学的轻松一点，相对来说，
但是
更多时间去做
别的事情。所以你其实是为了让上学这件事情变得轻松一点。
对，因为大学的时候不太想读书，大学的时候想觉得就大学太好玩了，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什么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想去体验。
但你怎么在上大学之前你就知道这件事了吗？
不知道，我是去了美国之后才就是刘姥姥在大观园迷了眼。
这个具体是好玩在哪儿呢？
就是一是
先给这些还没有出国读书的人一个 preview，
就是美国首先就方方面面不一样嘛。它第一是国家的不一样，就是你一开始在中国这个文化里面生活，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生活。第二是你本来是在父母的这种关照下生活，到美国之后是一个独立的生活状态。
嗯，
然后包括学校里面它又会提供各种各样就是你可以去尝试的这种机会啊，不管是这种偏创业类的还是说偏兴趣类的，就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说就方方面面都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就如果说你是那种比较打开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话，在那边是可以玩得很开心的。
说一个你当时第一次
让你很开心的
被刷新，哦，这是这样的，这种 moment。
最直接的到了美国之后就你不用几点回去了，你可以在外面。
原来家教这么严的，
家里不管，没有人管
你
了。你
一个通宵不回去，你父母肯定气死了。
啊，那你好，你是标准在这里。
高中的时候你都不能不回家，
那肯定不行。父母，
难道你可以吗？
对啊，
可以啊，我就说我去朋友家了呀。
哦，
那
是你。
然后那个朋友说去那个朋友家了，那个朋友说去那个朋友家，
那这个事
去我家了。
那你朋友
闭环了，最后
我们三个就都出来了，大家都以为各自去另外一个人家，
然后所有人都不在家里。
对啊，那我们就杀去了。网吧
那仅限于你这个桌上其他人不行。
你不怕家长们打一个视频群聊？
那时候哪有视频，那时候连微信都没有呀。
啊，是你暴露年龄了。
所以大家都是同龄人。
嗯，
冲击。那我刚刚最近几年做爸爸了，所以我觉得我爸可能，我爸我妈也觉得终于出去了，
终于出去了，
可能有这种想法。一瞬间，觉得啊不错，终于摆脱了儿子。
啊？怎么会有这种？
父母一般不是都是想要？
没有，你去别人家就对啊。我要承认，我做了爸爸之后，有一些瞬间我是觉得真的很辛苦的。然后比如说他睡了，他在上一个什么课，或者是他现在在弄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他可以被就注意力被带走，然后你又不需要担心他安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非常宝贵的一些零散的休息时间，就你的那个神经紧绷的神经可以放松一会儿。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有了小孩之后，你大多数时间都是神经紧绷的？
也不能这么说吧，但如果我在陪着他身边的话，我肯定是神经紧绷，然后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其实不是紧绷，就是你不能松，这件事情已经足够让你累了。你其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你很难有事情让你，就是这个杯子，你现在就看着，无论你在干嘛，你都要看着它。那你就可能几个小时之后，你已经很累很累很累。就是他不是累在你要多么认真的盯着他，而是累在
注意力，
对，而是累在你要一直盯，不能停。
嗯，
对，然后那你就会，对，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累啊，对。
这几句真挚的话，
但是你又很开心，你又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负担。
嗯，
那你想过他三十岁的时候在干嘛吗？你想过你
儿子
三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吗？
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
我儿子三十岁，
我三十岁在干嘛？
我可以想
象
我儿子
三十岁
我在干嘛？我儿子三十岁没想过，对，但他就是
随他是吧？
对，反正就是还是挺辛苦的，
都三十岁了。
嗯，但我会觉得就是父母肯定会觉得
还在跟父母联系，
就是你知道有很多小孩看手机吗？对，我最近就是也刚刚开始，我们家开始给儿子偶尔看
买手机，
玩手机，
不是看一看动画片，就看屏幕吧，你就是我们就是屏幕看屏幕还是看电视就是一样的。
这么早？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但他只有在
几岁啊？
每天两岁，他只有在每天的一小段时间可以看一会儿。
嗯，
对，然后他还好，也没有说我一关掉我就要大哭大闹这种，现在还不错。然后就是但他看的时候他真的好认真好乖，就在那坐着，然后你就可以去干别的。
哦，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
对，你有时候就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家长就是会给孩子一个手机，因为他太需要这种解放的时间了。
嗯，
当然建议还是少看。
嗯，
对，所有的人都建议我少看，对，我们也在控制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偶尔看看也还不错，就也别一眼不给看吧。就这个平衡也很难拿捏。
嗯，
对，所以我相信我比如说我去大学读书了，他离开他们的城市，然后我相信他们会很想念我，但是我也相信在某一些方面他们也觉得啊，儿子终于不用一直天天那个牵扯着我了这种。因为之前比如说你要给他做饭啊，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肯定还是累并快乐的这种感觉，但是走了之后确实是累就没有了。
嗯，我感觉很多父母就是小的时候小孩小的时候想要更多自由的时间，但是小孩长大了之后又想要更多跟小孩一块的时间，其实还是看就什么东西比较稀缺吧。
是吧？
小的时候自己的时间比较稀缺，长大了之后跟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稀缺。
是
好深刻。不是问美国什么比较刺激吗？
啊，什么比较刺激？
哦，对啊，这是怎么绕到这儿的？
啊，嗯，所以你说不用，没有人限制你什么时候干嘛，什么时候干嘛，那你要去干嘛呢？
就是，
就当你那我就是无所事事的时间太多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想干的吧？
没有无所事事啊，有很多事儿啊。
没，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支配你所有的时间，太多的时候。
那时候在洛杉矶是吧？
对，在洛杉矶。
你觉得洛杉矶算好玩的还是算无聊的？
算好玩的呀，因为而特别是我在 UCLA 嘛，UCLA 就是也是个大 U， 就是人比较多的学校，这也会增加这个好玩的程度。
比方说，
这里面有各种种族来自不同地方，
搞这个是吧？
不是，就是各种文化背景，就我这是一系列的这个属性，不是就是种族，就是文化啊，什么国家，然后不同成长背景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就是你遇到的很多人，他都会是非常不同经历的。
嗯，
这样的话，就是交流起来，你会可能会有一种 从别人的角度看世界的那种感觉吧。
嗯
嗯，
所以你们身边大部分比较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为主。
我是分两个阶段，因为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是
适应阶段，
就是对，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你很难融入美国人的圈子。
嗯，
会有一些美国人单独的一些好朋友，但是你很难融入他们的圈子，然后所以说主要的圈子还是华人留学生。但到了大三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如果这样的话，我不是四年来这边就是还是80%的朋友是中国人，
嗯，
感觉白读了。然后我就到大三开始的时候去加了一个兄弟会，就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就美国的那种就是兄弟会姐妹会那种文化。
嗯哼，
就是它是相当于你先要用半年的时间去，他们就整你，就是做一系列乱七八糟事情。
嗯，
然后呢，当你就是闯关通过了之后，就剩下来的人就成为他们的一份子，然后他们会就对你非常好，然后无限的帮你，大家一起玩怎么怎么样。对啊，
所以你当时被怎么整了？你都闯了哪些关？
有很多。首先第一就是他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被整的机会啊，
哦，
他先要挑一些，就是他可能，哦，他们一开始，
这个，PUA 太厉害了。
一开始最早的时候就是先是大家比如说去，有可能一两百个人去这个兄弟会说我们今年想对，然后他们只会在里面选个比如说十一二个他们比较喜欢的，他们还要就是自己本身兄弟会那些人去投票，
嗯，
然后选十一二个他们比较想要跟他们就是成为一个集体的人，然后这些人再经过一个学期的狂整，就大家都来整你们，就是他有一道一道关卡那种，然后完了之后如果你没有自己放弃，你通过了，那你就是他们的一员了。
所以你被选中了？
一开始对啊，被选中了呀。
他会通知你被选中了吗？
会啊。然后你因为他选中你，你还有就是你要不要去参加他的这个被整的这个叫 hazing， 因为你有可能去了三个兄弟会，三个兄弟会都要选你的话，那就是
还可以这样
了，你就变成
像应聘一样，
变成你反选了嘛，对吧？
嗯，
对，虽然我当时只应聘了其中一个，然后也被选了，然后完了之后他整有各种各样，他很多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把我们那十几个人手机收了，然后一辆大巴车就把我们扔到了一个学校可能好几公里之外的一个山上，
嗯，
山顶上，就是蒙着眼睛去的，
嗯，
然后到了那个山顶之后把我们扔下来，他们就开走了，然后让就半夜两三点，然后说你们
荒野求生，
你们也不是荒野求生，就你们自己回去吧，就这样子。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但有没有可能会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会有人来要来整我吗？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这东西是在整你？
就是
啊，
不是那种情绪上的恐惧，就是单纯是
体力上。
你第二天
真的害怕，
你第二天你还要9点钟有课呢，
嗯，
然后2点钟把你们一群人扔到山顶上，蒙着眼睛过去的，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然后把你放下，然后就说，但当时其实那件事情我们非常顺利，因为有一个印度大哥，
他知道，
他是蒙着眼睛，他也有方向感，他大概知道学校在哪个方向。
Oh，
然后我们就直接就是往学校，
我以为他有第二个手机呢
啊，
我以为他去过那个地儿，
然后他往
这儿我熟，
对对对，差不多，反正就是他就是方向感特别厉害，然后他就往学校的方向走，我们就相当于以最短的时间就走回去了。
所以这样，如果不是有这个人的话，真的
我们可能真不知道要
他，
你可能要借别人手机，或者说是你要去，但其实3点钟经常都没人。
我的意思是，所以那个山上，那山无非也就是要么公园，要么什么公共的这种东西嘛，
嗯，
肯定还是平时是会有人去的。
对，肯定有路嘛，
就步道啊之类的。那这种东西上面是没有标识的吗？你们不能通过标识？
它标识也不会告诉你学校在哪儿，就是它这些上面的标识你也不知道这是哪。
确实，我现在给你扔到浦东，你怎么找回静安区？
不是，比如说是把你扔到浦东一个山上
啊，这样有点难度。
对，
但扔到浦东，如果是周围都是马路什么，
我
肯定能找得回来。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
你怎么找回来？你不知道哪里是静安区啊？没有手机啊？
没有手机，你也知道，他，我觉得他这种是另外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我确实很依赖地图啊。你要知道，你现在很依赖手机里的地图。
就是你在一个山上就没有太多标识，且上面也没什么人，因为那个太晚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要找回去，其实如果不是那个大哥的话，感觉还是挺困难。
OK，
我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可能真的要找到第二天白天街上有人了，我再去问借他手机或者再怎么样，我才能回得去。
所以你们用了多久回去了？
也走了有个4-5个小时吧。
哇，那还是很久。
对，
所以还是很远。
对，挺远的。
嗯，
你毕竟开了有个20分钟，可能什么之类的。
哦，
20-30分钟。
OK， 那听起来就是，
哦，我又想到一个搞笑的，
嗯，
有一个我们学校、
哦、又一个搞笑的，刚才这个是搞笑的吗？
刚才不搞笑吗？
好吧，
嗯，再一个，再一个，
再一个就是当时学校边上有一个 In and Out 嘛，那个汉堡店，
嗯，
然后好像上海最近也要开了。然后
前一阵子 pop up 一下、
啊、对 pop up 那个对开了一天是吧、
嗯、
对那个挺好吃然后大家可以去吃一下但我们但我就不是广告
我觉得不太行啊
我也觉得不太行
可能中国这个他那个美国运过来不好吃了
不是我不喜欢他的薯条主要是
嗯
嗯我也是
是吗
我不喜欢、嗯、我不是这种干挂的
你们觉得哪个更好吃 Five Guys
对 Five Guys 薯条是我这挂的
我更喜欢个人 Chick-fil-A 吧
嗯啊等等等要被绕远了就是去那个 In-N-Out 嘛
嗯
然后当时他们就让四个就十几个人里的四个男生、
嗯、
哦，包括我五个男生我们先抽先选了一个就是要保护谁然后他们抽到我就保护我然后他们四个就穿上西装戴上墨镜然后四个人站在我的四个方向的边上
那不就跟你现在生活一样了吗
为啥呀
假装保镖是吧、
啊、你说就是我们团队的两个人加 DJ 加经纪人吗就是他们四个人在旁边做我的保镖然后就是护送我从学校走去那个汉堡店
又是走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谁就是要接触我他们就要说哎就是走开 move 就是什么那种就很尴尬的其实但是就是我还得就不能笑就是要 一路就这么走过去然后到那个In and Out排队的时候最搞笑就是在排队的时候大家本来一队嘛就是一条线这样一队但他们就是要让所有人距离我就是两米远那种
嗯，
就反正就是尴尬，
嗯，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他们兄弟会人会全程把这个过程给记录拍下来，对
对
对，这也不搞笑。
那当时没有人跟你合影？
没有，就旁边的人的那个反应就是突然看过来都觉得是哪个明星啊，就是，
嗯、
对，感觉就是就不知道是什么明星，就这么大派头那种。
你知道In&Out可以点20层的汉堡吗？
真的假的？
啊，
我不知道。
就他不是有什么单层、双层、三层到头了吗？其实你可以点二十个肉饼的汉堡，真眼见过的。然后当时会打赌之类的，就是输了要去吃这个。
哦、我感觉这个狠一点，
比
我下次你再有新的兄弟加入你们这个，
对我觉得他们兄弟会这些整人的
吃完这个，
我去介绍给他们作为之后一届、嗯。
对，感觉在这些事情在我们公司就是。
这是
隔三差五发生啊，就是互相之间隔三差五会发生这种事。OK，
很好。
那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好，就更像是恶作剧。
我觉得可能放在他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是比较，我觉得近几年大家
目前目前我没有觉得有那种就很伤人自尊心，或者会让人
哦，那没有
想要
没有
放弃的
那
种，
不是他不是那种，
这没有就
但他很多时候是，就他让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第一是你可能会很难堪，就是很就是有点不好意思那种，然后第二是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包括这些还算好的，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没那么可讲，但是他会要求你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很影响你平时的其他的生活啊、学习啊什么之类的，就反正就是把你搞、
嗯、
比如说他最后一周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 scavenger hunt， 就是把那个东西藏在这个我不知道中文这个游戏叫什么，就是东西会藏在学校的各个地方，然后让你们去找嘛，就有个地图，然后按照每次那个他给你的那个指导，然后你找到一个东西他又给你一个指导什么去找。
嗯，
那个东西我们最后玩了，
这个蛮想玩的。
那个 scavenger hunt 我们最后一周就是那个是最后一关，
嗯，
然后我们当时那个东西玩了大概20多个小时，就是不睡觉就是找这个，
嗯，
就是
这里面需要脑力吗？比如说到了一关他给你的提示其实是一道题之类的，
对，差不多是这种、
嗯、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分队玩了20，就你做你要是最后不能全部找到你就是加不了这个成绩会了，这是最后一关嘛，
嗯，
然后最后玩了20多个小时，玩到后面就是整个人都感觉要死过去的那种。
OK，
对，
挺想玩的这个。
嗯，这个听起来就很综艺啊。
我很想在上海搞一个这个。之前有的，
之前有那个，我有认识 B 站的 UP 主朋友们，就是他们玩过，就是打牌，然后就是找这个，就他们有拍过这种东西。嗯，
这个挺好玩的，我感觉。
嗯，
就你去一个什么什么店，但你要说一个什么暗号，然后他给你一个什么指示，这种。
这个主要是要设计的好玩，
对，
设计那个人有点意思。
就这个你又不能难，一下不是被人难住了，但你又能让他把它接上，
嗯，
就很好玩啊。
Okay，
不好玩吗？
不错的，挺好，很想玩。嗯，然后
你说，
然后你们就顺利加入了，
加入
对，顺利加入，
加入之后来年就整别人了呗。
啊，是，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加入之后，就真的发现他们能把你当家人一样。就是在那个兄弟会里的人，
嗯，
比方说有什么事情体现能体现？
就基本上你要找工作，或者说你要谁帮你介绍个什么事情，或者干嘛，他们就是都是力保的，包括平时你哪怕让人家帮你写个作业，他也能帮你写，就反正你需要什么，就大家都会帮你。就我觉得他们这个文化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需要先完成一些大家想你做的事儿，
嗯，
然后完了之后你受了这些惩罚之后，大家就愿意就全心全意的，就相当于是有个坎，就是没有度过这个坎的人，你就是外人。但你度过这个坎，我们就都是自己人。
感觉现在这个团体应该受 ChatGPT 这个冲击蛮大的。他刚才说这些事情，找个工作，写个作业
，OK，
有被冲击到。
所以你会觉得说加入这个兄弟会之后就更融入当地的，
就有了一批美国的圈子嘛？
嗯，
就之前感觉都是中国人的圈子嘛。
嗯，
因为其实华人留学生去，我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就去美国读大学的话，基本上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很小的学校，比如像那个 Ziga， 他去的那个文理学院，那个学校里面可能就一届两三个中国人，三五个中国人。
嗯，
那你没有选择，你要么就天天一个人待着，
嗯，
你要么就是有各种各样国家的朋友，你去跟他进入他们的圈子。
嗯
嗯哼。
但像大 U 里面，就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笑什么、啊？
就是就叫 callback， 就是不同的就是类型的人都很多。
嗯，
就你总能找到一帮就是跟你很像的、经历很像或者种族一样或者怎么样的人，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然后你就可以很舒服在这个 comfort zone 里面去跟这些人玩。就是你总是能找到一堆这样的人，你哪怕你是一个小国家的，你可能也能找到好多个你这个国家的人，然后你们可以一起天天玩。所以它相对来说就是不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事情。但这个导致就是很多可能华人留学生就在像这种大U里面待了四年，可能还是没交两个美国朋友那种。那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跟在国内读大学没有，就社交上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嘛，你就少了很多一些新鲜的体验。就不是说非得要，
就相当于你在国内上大学，但只交了淮安的朋友，
啊，懂了，懂了，
对，差不多
这个懂了呢，这个他讲的很清楚了，
不，大家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嘛，
对
吧？
对对，是的，因为也不是说非得要有什么不好，这个我觉得感觉他对结果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主要还是一个体验问题，就是你既然选择去外面看更大的一些事情，或以前你没经历过的东西的话，那你总归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或者新鲜的事情。
嗯，
对。
那他们有做过什么，比如说有帮过你什么非常要紧的事情，或者说什么很大的忙之类的吗？
好像倒
也没有
特别大的忙。因为本来其实找工作这个事情是可以帮上很大忙的，在美国的话。
嗯嗯，
但我当时
你说毕业了之后吗？
被微信，哎，我当时不是讲到微信，怎么就被绕了这么远？
就是从你上学开始吗？
哦，就是当时因为微信来美国特招的时候，我跟菲子不是直接就被招了嘛，所以我们相当于没有经历这个找工作的过程了。
哦，
就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很不错，就直接就第一个相当于就
进了。不然的话，兄弟会
不然的话，可能那边能帮很大的忙，去比如硅谷那边找个
OK
产品的工作，
就在当地找工作。
对对，因为在美国其实这个推荐信啊，包括你升大学，包括你找工作，就推荐是很重要的。
嗯，
比如说比你大两届的人，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我们的那个兄弟会的主席，就比我早两年毕业的，他就在 Tinder 已经做那个。
你笑什么
？Tinder 不是？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嗯，很好的一个 app。
嗯，是没错。Tinder 他做那个就是产品总监了已经，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我如果比如说要去 Tinder 工作，
嗯，
去做产品的话，他这样子推荐就是会很有帮助。
嗯
，OK，
对，但当时你们好严肃。
没有啊。
不严肃，不严肃。
然后呢？
对，但是当时被微信招了就直接回来了。
所以你当时在微信就是要回来工作？
对啊，在广州嘛。
嗯。
但那个时候你们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有在开始玩音乐？
有，差不多
是什么时候
开始？但是我那个时候可能频率可能一年写一首歌，
就纯就是兴趣。
对，纯兴趣，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听说唱，就没有、
嗯、
自己只不过是。如果真的有感而发呢，写一首。
但我觉得从听到写，这还是挺大的一个。
其实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一直都不会去写，
还是身边有人。
但是 Fizzy 和 Ziga 他们高中就开始是写说唱了，
嗯、哼，
然后 Fizzy 又是我那个时候的室友，跟
那你一个兄弟会吗？
对，也是一个兄弟。
YB 也是吗
？YB 不是 ，Fizzy 是 ，YB 是我们 DJ，Fizzy 是直播帮另外一个 ，Ziga 是直播帮另外一个， 然后跟不了解的，你刚刚都说了观众不会，观众
非常好，非常好，
观众不一定知道嘛，
很适合录播客。
对，就是我是
很体贴，
我是三分之一是我帮忙，他们两个是另外两个三分之一。然后
你数学真的很好，
对，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是一，对。
Damn，我以为是三。
哦，那你回去重读吧。就是因为菲利当时是我室友，然后他那个时候，
所以你们室友是自己选的吗？还是
就是大一的时候不是自己选，但到大二我跟他关系很好，我们就自己选了说一起住。
但是大一的时候你们不是室友？
对，大一我跟一个日本人住。
哦，所以学校认以为你是日本人。
完了，又要绕走了，那先聊日本人吧。
所以、哦、OK， 但你不会到大二了之后，你们就是有权利，学校就跟你们讲说你们随便。想谁和谁，
就是如果你们互选的话是可以一起住的，就是
又来到了一个选互选的一个环节。就是你们两个人都说好呗。
对啊，就是比如说我选他选我，就我们就可以住一块了。
但是这样就不会有这种尴尬吗？就是说我和一个人已经做了一年室友了，到了第二年他突然不跟我做室友了，他是不喜欢我吗？你不会有这种尴尬吗？
没有
我都没有见过那个日本人。
说到你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会有你这个情况、
嗯、
但是因为那个日本人在大一的最后那个几个月的时候、
嗯、
他就休学了，所以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大一的最后几个月是我一个人住的。
哦，所以他就离开了。
对，他那个是个写小说，就他兴趣是写小说那个日本人，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好像大学跟他这个梦想没什么太大关系了，他后面就休学了，就自己去写东西去了。后来我就没有联系了、
哦、
不知道。
那你等于就是刚刚好嘛、
嗯、
又缺一个室友。
对，但就算不是这个情况，我估计第二年也跟菲菲住了，因为这个关系太好。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有时候会写一些，他首先他会给我推荐很多说唱的歌曲，
嗯，
让我听什么 Kendrick Lamar、J. Cole 什么的、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听了之后觉得就是也能感受到这个说唱的魅力吧、
嗯、
但那个时候没有想过要自己写。但是
可是你那时候还不喜欢。
我以前就是也听过，就比如说什么林肯公园了，或者周杰伦的那些说唱什么，就 Eminem 什么也是听过一些，但是没有说到就是我整天会，就我不觉得自己是个 hip hop 的那种粉丝听众那种。但那个时候 Fizzy 就给我带我听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歌，然后特别是他当时给我听的 Kendrick Lamar 和 J. Cole 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就是说哦，这个东西跟我以前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就他就是那个什么 Good Kid Mad City 那个 Kendrick Lamar 那个专辑，他就是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去展现了很多这种社会现实什么，我就觉得哇，这么深的嘛，就有点兴趣。然后
我发现你对深的这东西是挺感兴趣
啊、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嗯、完了之后那个自己想写说唱，其实是因为 Fizzy 他有的时候会写说唱，然后我一看就是觉得这他写的也不怎么样。就我感觉他从高中就开始写嘛、
嗯、
他从高一写到大二就写了五年了，
就写这个，
就这个，我就感觉我也能写，就我现在飞得很厉害啊，但当时他就不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他，当时他就是 trash， 然后就是他写的那个 rap 就是真的就挺一般的，就是有很多，而且录的时候也录音技巧可能也比较缺失，就是他有很多那种口水音，就他有时候叫什么高富帅叫 Taurus， 他就 I'm tall I'm rich I'm，
你这样有点
就有点
故意抹黑了，
不是，就是他那哎，我就是夸张一点吧，但反正这个我也说过，采访
这样的吗？
这个我采访时候也说过，他也不介意，因为他也不觉得那个时候就他也不愿意听那个时候的他的歌。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就觉得他写的不怎么样，然后我就是让我有一种我其实也能，
我上我也行，
对，我上我也行这种心态，然后我就开始写。然后当时正好遇到了一个事情，就是美国那个时候突然出了一个 APP 叫秘密，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当时在北美很流行的，你听过吗？
你是说你是替我们翻译了吗？还是
不是？它就叫秘密，中国人的 APP， 就中国人做的 APP。
哦，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在上面你可以匿名，在比如说一个学校，就它应该是有定位的这种 GPS 什么的，就在这个地方，就它可以匿名发一些事情，就你不需要署名嘛？
啊，就是发你的，真的是就是秘密的秘密。
对，然后这样子就导致一个情况，就是上面就是那种比如说一个人想黑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个人想造谣另外一个人。或者八卦或者是爆料什么之类的，就那段时间就不停的，
那就只限于华人圈子了。
他是应该是就是在他应该设了一个什么定位，基本上就只有我们那个学校里面的人能看。
对，那我意思美国人会也用这个？
美国人就看不懂啊，中文呀。
啊，对啊，所以就是只限于华人圈子、
基本上是，除非他是中文专业的美国人。
还蛮严谨的。
你们学校还有中文专业？
就是我说他如果就是有些个兴趣的话
啊。所以你们学校没有中文专业？
就是应该没有吧，
所
以我也不确定
上了，很严谨，
应该没有吧，
既深奥又严谨。
但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哎，又绕到哪儿了？就是
秘密
啊，秘密，对。然后当时就是有很多人在上面造谣什么的。
你有被造谣吗？
对，我也有被造谣，就是我当时，
哇哦，
真的吗？
我的天，
不会吧？有点太离谱了吧？
这播不了，播不了。
然后这个就有了一个我和菲迪写第一首歌的契机，在大学。
但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你也不知道是谁，你到最后也不知道是谁。
那没法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匿名的 APP。
你也没有想去调查到底是谁。
调查不了啊，就是你这能用什么方法去调查？
所以那为什么会有人？
找孙艺兄弟啊，
孙艺兄弟不讲中文
啊，要不然这点技术事情搞定不了啊。
对啊，不是对啊，Tinder 吗？不是。
然后。
但为什么会有人对你恨意这么大呢？
对，这个我也很奇怪。但是因为上面你没法看到那个署名，就有可能是一个人发的，也不一定。
嗯哼，
或者说是，就有可能它里面有三十条，但是可能都是两个人发。
有三十条？
不是，我说假，比如嘛，比如它有很多的内容，但它不一定是三十个人发的，它可能就是一个人，
就是
一
个人
一直想搞你或怎么样，但你也找不出来。反正当时这个事情产生了我和菲迪写第一首我们的中文说唱的这个契机，
嗯、
就我们写了首歌
回应这种
diss 这个事情。
嗯。
然后当时在我们学校里还挺火的，因为可能就是大家其实都很多人都被黑了，都看这个不爽。然后我们当时就在人人网上发了一个这个歌配上歌词，然后被转发了很多，然后大家都那个就是非常就感觉我们说出了他们那种愤怒的话吧，心里话。然后这个 APP 过了几天就被下架了，就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就都不喜欢嘛，就有很多人投诉举报什么的。然后下架了，然后我们当时就也有了这么一个好像我们是说唱歌手的这么一个 reputation。
嗯，
对，然后就那个就算是一个说唱的开始吧。
那首歌里面有什么比较那个一点的歌词？
已经想不起来了，真想不起来了。而且人人不是就都不太好用，
所以你没有保存这首歌相关的？
没有，大家也不太愿意听那个歌了，当时技术太差了。
OK，
太难听了。
OK，
而且是用那个就是那种苹果耳机录的。
啊、
就是，
有线的那个，
就电脑，然后有线的苹果耳机，直接对着那个咪咪，就对那个，就
你看你看，马上就能顺出来整首歌。
对，就你知道那个线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就可以录音的东西，然后就拿着那个就咪，就是那样录的，所以音质也是特别差。可能因为可能菲迪当时录音就是有那么多口水声，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如果现在的录音设备，这个直接就
好的，好的，好的，
对的，就过滤掉了，
别黑了。
对，
所以那时候你走在学校里面，大家就已经知道你是这首歌作者。
对，但如果中文的话，本来也认识我，在这个之前。
哦，
你看，
叮，
知道为什么被黑了？
是这样的，就是认识大家，就是知名度太高，就是会这样的，
嗯，
就是会有莫名其妙的，
大家巴不得见到你塌房。
Hater， 嗯，
我本来就说一个这么那个的话，然后我本来觉得你们就笑一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结果你们那么认真的吹捧了一下，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没有没有，这个故事特别好，这个挺有意思的，很有大学。
然后面我们当时就是又写了一首叫 Sophomore， 然后 Junior， Senior， 就是一年写一首，就是相当于总结大二生活，总结大三生活，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总结大四生活。
嗯
嗯，
差不多一年写一首歌。那个时候也就是觉得是总结一下，包括我跟菲迪那时候不是微信工作，就完全没有想过就是还要做说唱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菲迪就是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是 Ziga， 他就说，就是那个时候就视野很窄嘛，就是你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很多有说唱天赋的人或者说唱歌什么，你就觉得说在我们这么小的世界里面居然有这么强的三个说唱歌手，就当时的感觉就 damn， 就是觉得我们三个要是不合在一块儿是做说唱是天理难容那种感觉。
嗯，
而且就觉得这种强强联手，反正也不认识别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三个就好像各自都觉得对方说唱有点天赋，然后就那时候我们就一起组一个团队吧。
嗯嗯，
然后当时就快毕业了，16年三月的时候吧，那时候快毕业，然后就说我们一起组一个说唱的组合。
但那时候你还在微信工作？
没有，那时候还在大学
上学，
上学在一个图书馆里，在一个图书馆里，我跟菲迪两个人在一块，然后 Ziga 在跟我们说微信，然后就说是要组一个说唱组合，一开始还不叫直火帮，一开始第一个想的叫上天 Music， 然后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了，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点这个有点时代感了，就那个时候。大家不是经常说你要上天啊，就你什么你学习这么好你要上天啊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就说要上天 music， 但后面觉得这个东西就 Ziga 这个人还是对这种东西有点敏感，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哎，是 Zika 还是 Fizzy， 反正他们其中一个人说这个名字可能过两年他这个就他是个流行的东西，他可能我们这个说唱组合是就是要很多年就经久不衰的那种，
啊经典啊，
对，就是经典的，就你不能要这么潮流的这么一个话来做我们的名字，
啊，
所以就是换了，就变成是 Street Fire， 就是英文的牛逼嘛，
嗯，
然后就直接 Gain 就是帮嘛，就帮助别人的意思，然后就是
啊，
对，然后就是，
哦，我以为我英语不好，哦，对
对，然后我们就叫 Street Fire Again， 然后直译过来就直火帮嘛，就有了这个组合，
哦，所以这个听起来不太容易被淘汰，这个名字，
对，这个名字后来就一直叫这个名字了，而且我们当时成立的那天还蛮有意思，是三八妇女节，
哦，然后就组合就成了，
对，我非常艰难的让这个故事线能慢慢的往下走。
成了之后你没有想过自己就是说组这个组合到底要干嘛吗？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说唱兴趣，你比如说你喜欢打乒乓球，你平时打乒乓球你
会，我也不会组个队呀，
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踢足球的，
我真的组了一个队，
然后你平常你跟谁组个队，你也没有当时一下子的想法就是说我
要
不要去踢个职业什么，去踢世界杯啊，
我三十岁的时候组队确实是不太考虑这个事儿了，但你们那个时候才十几岁，20岁
也没有，一开始也没有真的去考虑这个事情，当时一开始只是发一些歌，但是那个时候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跟 Fizz 在微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平时就是写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解放，就白天就是工作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很无聊很枯燥或怎么样，就是回到家之后写会儿歌感觉像是，就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用的是左脑，然后你回去之后用右脑中创造力的东西去写下，其实感觉整个人是很解脱的。然后那时候本来就这样子，然后写了一些歌，然后我们在2016年的下半年10月吧，应该是发了一张算 EP 吧，
嗯，
叫立秋，mixtape， 立秋，然后里面每首歌是节气的，小暑、大暑、立秋、什么夏至什么的。那个里面就出了一首算是黑丧吧，就是小暑这首歌在当时是比较火的。
推个在办公桌上，这五六分钟我只关心说唱，大脑像硬币投进的谷底的波浪激荡，如果你们只上170和我一样，耳边的铃铛轻轻亮轻轻唱， Interesting 的声音记在了心上，道德的鸡汤错的路走鸡汤，开心难过换来过去下次再打乒乓。
然后那个时候就相当于一下子网易云的粉丝就蹭蹭蹭就起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心态上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本来完全是随便写就没有人听的那种状态，然后突然之间好像有个小几万粉丝了，就小一两万粉丝什么，就觉得好像要认真一点做这个事情那种感觉。
嗯，
然后后面就开始发歌的频率就不再是一年一首了，就可能就是写好了我们就发了。然后 Fizzy 那个时候他也自学了一点混音，就他自己混，就我们三个人就写好之后他就混完，然后我们就发，封面也是 Fizzy 做。
所以本来你们毕业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要走音乐这条路的，
完全没有。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心底呢会，就那个时候就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心态不是这么绝对的，就比如说我对音乐
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我对音乐的热情是一直在那边，我小从小到大就是对音乐是很有热情，我觉得自己也是比较有天赋的，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未来说不定哪天你跟音乐能产生点联系，但那个是个很朦胧很模糊的这么一种感觉，但当时你现实意义上你就会觉得，哦，我有 UCLB 了，我到微信工作做产品，然后我下一步要升职或怎么怎么样，就感觉一个是那种就是潜在心底的那种梦想，就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念头，但你没有觉得他真的能够成真，然后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是在就是去做那些工作，
那你去微信感觉怎么样？
就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大一大二那个时候可能看太多什么乔布斯那种自传电影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就以后就是要做乔布斯，然后后面我大学的时候我跟菲菲都是做很多什么创业比赛啊什么，还有什么创业的兄弟会啊，就是商业的兄弟会啊，就我们家那个兄弟会是偏 business 的那种兄弟会，就做很多事情都是想要以后去做产品然后再做创业什么之类的，但到了微信之后发现自己就螺丝钉了，就是感觉我比如说我提上去的提案可能十个能被否9.8个，就是最后让你真的在操作的都是一些，说句实话，虽然他需要你就是组织一个团队让所有人去做这个事情的这个能力，但是从创意层面讲的话我觉得就谁都能做，我觉得就他，因为他叫你做的都是一些非常功能性的东西，就不是一个需要发挥创造力的东西，然后当时
偏执行体力类型的，
就是因为你一个产品经理相当于你有一部分工作是你要去想这个产品它缺什么东西，大家需求是什么，但另外一部分是你那些设计师工程师所有这些人都要听你指挥，就是说你这个人今天干嘛那个人干嘛，然后你保证所有人都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我感觉在就我原来的想象当中第一部分占很大的比重、
嗯、
但是真的在微信工作的时候基本全是第二部 分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让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特别是后面是有一些很直接的来描述的话，就是我早上起来我就是起不来床，就没这个动力去起床上班，就醒了之后就是哎，就是那种就想赖在床上，就没有这个动力去上班，然后
没激情，
没有激情，对，就是慢慢的就越来越没激情。到那个
你把大家就是安排的很流畅很好，这事情让你不爽，
没有
爽点。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去组织大家去把这个事情给安，就是领导的要求给弄了。
嗯，
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挺简单的，因为我感觉
太基础了，不刺激。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沟通或者说去逻辑这种就还可以。然后我就把每个人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弄，然后整个产品逻辑怎么样，就我就可以挺简单的跟他们说清楚，然后他们就做，我就盯着就行了。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和我原来想象当中这个工作比较有意思的那部分其实没什么关系。
嗯，
不过说实话有些事情也是有点阴差阳错的，因为在我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微信太饱和了，它里面人太多然后事情太少，但是在我走了一年之后，其实可能因为当时走了一大批人嘛，然后人少了事情多了之后，后面就是我当时的那个组长后面就整个视频号就是归他管，就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就给他做了。
嗯，
但是当时我在那个时候是比较相对没有那么多事情做吧。
嗯，
然后可能上面也不太希望你就是去做一些全新的功能或者什么之类的，因为本身这个比较成熟了一个 APP。 然后那个时候就辞职去，哎，不是辞职，那个时候还没辞职，是当时比较在那样一个心态下，我就很想找个情绪出口去办一个专场，就因为说唱不是有点粉丝了吗。
嗯，
然后我就跟菲菲说，到2017年的中间的时候吧，然后我说我们去办个专场吧，我说我去研究一下场地要多少钱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菲菲那时候一开始还不同意，但后来被我说服了，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我们现在肯定卖不出票，但我说就试一下吧，就反正也亏不了多少钱，也那个时候场地也不贵，可能几千块钱的保底费。
嗯，
然后我说大不了就来一个就50个人无所谓，就亏一场好玩一下嘛，因为工作感觉就没什么激情。然后还说服他之后，我们就在广州找了一个挺偏的一个 live house， 大概就3000块钱保底费那种，就你如果说没人也就是付3000块。
嗯，
然后如果说是卖的超过这个呢，就是三七分成，我们拿七，那个场地拿30%。嗯，然后我们就办了这么一个第一个吃火帮的专场吧，就把 Ziga 也摇过来一起办一个专场。
Ziga 那时候在干嘛？
Ziga 那个时候在，他那时候应该是还在读
Master，
我忘了他是读完了还是还有一年，我有点忘了，但是反正他那个时候在芝加哥大学读那个国际关系的硕士，
还没回国，
但他那个时候是暑假，他也回来了。当时到那边办了一个专场，而且我记得我印象很深，那个场地跟我说什么前，就是哎，具体名字不说了，但是反正说上一周就刚有一个 rapper， 就是现在的某顶流 rapper， 当时也挺火的了，然后说卖了150张票，然后我们当时我就非得
我
们就说，
我问一下，150是多还是少？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觉得150不错了，就能赚一点，
顶流了，
一张票算个，
你算120一张票的话，那个时候啊，
哦，
那就是120×150，对，
其实150个人站在一起，
你应该已经算出来了吧？
对，
啊，你肯定已经算出来了。
然后完了，
对，你肯定已经
算出来了。对，然后这个
说100好，
就他们当时说150，我说我跟菲姐当时就想着说，好，我们的目标就比如说卖80，就能卖80张，我们就觉得很成功了，我们先自己做心理建设。
嗯嗯嗯。
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发歌开始从来没有演出过，相当于你的那个就是你的粉丝的这个
rookie 场。
就是消费力一直攒着了，
哦，
然后攒到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挺多粉丝，好几万了，就可能有个7-8万什么粉丝。然后这时候第一次办专场，直接来了将近600人嘛，
好
来了500多人，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没有去想过要全职做这个事情，而且一开始我们甚至没觉得自己可以演出，就是当时只是感觉
那时候在哪，在广州，
对，当时就是网络歌手嘛感觉，然后。突然之间想办，想我就是纯粹是觉得太无聊了，想就我们都发歌发这么久了，我们就演一个就是玩玩嘛。
嗯，
然后那次就来了500几十个人吧，然后我们当时就是震惊，那个 live house 也震惊，那个破了那个 live house 的记录，那个 live house 从开到现在没有来过这么多人，而且那个 live house 在一个菜场边上，就是很多粉丝到那边会先到一个菜场，然后说怎么在菜场，然后要找半天才能找到这个。
蛮先锋的嘛你们，
就是广州现在那几个好的 live house 就那个不是，那个是更偏的一个，就是比较便宜。我们当时想随便那个什么，然后在这么个情况下，居然来了500多人。 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就是相当于各自瞪大着眼睛看着对方那种感觉。
嗯，
然后 Ziga 从美国读书回来，他就是感觉就是
你们到底在国内干什么？
你们到底干嘛了？就是怎么回事？我一回来就是暑假回来，怎么就这样了？对，然后那次就是我感觉就不管他们两个怎么想的吧，但对于我来说，我就是那一次让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有可能能全职做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好好做的话，有可能我就不用在互联网大厂待着了。然后那个时候是2017年的夏天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酝酿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会跟菲迪商量，我先把菲迪说服嘛，因为我自己其实有一点天秤嘛，有点犹豫不决。
你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天秤，我没有他这种犹豫。
就天秤座，就有的时候做决定还是会有点要思前想后的嘛。然后当时就稍微有点犹豫的事情，但是我当时想着说，怎么样能让我不犹豫呢？就是我先把菲迪说服了，就是我把，因为菲迪是一个他就是要么就是他就很难被说服，但是他如果被说服他就不会变了。所以我把他说服了，到时候再让他来说服我。
他是什么座的？
他是射手。
哦，
就我当时想的说，我如果说服他辞职，到时候等到我犹豫的时候，就可以他来说服我了。然后我就把他说服了。然后后面确实也是，后面我又犹豫的时候，他就又把我说服了。然后我们俩就说那就辞职。但是辞职吧，那个时候没存款，就我当时在微信一开始刚毕业，就是也不拿家里钱了嘛，毕业之后，然后每个月工资都花光了，就没有存款。然后当时要去办演出，我们想那个辞职之后赶紧先，就是我们当时出了第一张专辑嘛，就是一月份的时候把这个专辑就是走个巡演，大巡演。然后那走巡演不是你开始要付场地费啊，付什么那种人员的差旅啊什么东西，没那么多钱，感觉存款不够，所以我们就从八月份一直熬到了第二年过完春节，然后把微信的年终奖给拿到了。
微信真的是，
微信年终奖挺多的，
拍手
挺多的，
好好好。
然后，因为他平时一个月一个月给你发嘛，那、
嗯、
年终奖都是好多好多个月嘛，
嗯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熬到了那年终奖，我拿到年终奖第二天，我就去办公室跟我那个组长说
再见，
就是我说我可能想辞职了，然后我那个组长其实很喜欢我，他就跟我说了半天，就是他说要不就是
票帮我搞一张嘞。
他说你去寻，
你去寻，
我就工资照发，就是你去，你这两个月，你这一个多月，你就先把这巡演做了，
寻完
之后你再回来，
嗯，
就他说这个没问题，
我这个非常诱人啊，这个
对，但是因为我已经把菲迪说服了嘛，就菲迪这个时候会来说服我，所以说在我这个犹豫的时候，菲迪就把我说服了，就不行，要辞就辞掉，然后这个事情甚至给我当时那个微信的组长留下了心理阴影。就是在过了两年之后，
再也不敢招你们这种。
对，过两年之后有一个跳舞的，
看起来可能会做说唱歌手的人，
不是有一个跳街舞的。过两年之后有一个跳街舞的大学毕业生来他部门，然后他就问，他就跟我后面跟我说，他说他就不停的问，就天天问，他说你是真的想要好好做这个是吧？他说就是后面那种有什么综艺节目什么，其实你可以去了，我很支持的，就是但是你可以就是。早点跟我说，就他当时就是一直这样说，然后那个人一直说，他说哦，不会的，不会的，我就是好好做互联网的，不会去跳街舞的。后来也走了，后来过了一年也走了，也去跳街舞。
OK，
但反正当时就辞掉了，然后我们那个完了之后就走了一个实战的巡演，就是当时就算是这个事情就开始正式开始做了。
什么叫实战的巡演？
十个城市，
十个城市
。就之前不是我们相当于演了？
但我刚才也有疑惑了一下，实战。
因为巡演我们都叫什么战的嘛，一般。
对，我明白，我
就
反应过来就好了。那你们的这实战的依据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去这？
就是选了些，说实话，就各种省会啊，然后一线城市啊什么的
啊。所以有都达到整个巡演有达到预期吗？
其实说实话，第一次巡演的时候，有几站是卖得很差的。当时
在那个时候已经你们有很大团队在运营整个，
没有，我们
三个，
只有
你们三个，
我们三个。
那这个东西有这种很怎么说，很
投机取巧？
不是，就是有这种决定
投机刀吧，
是其实很正常的，因为没有考虑的那么。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三个人，
啊、
就是混音和封面设计都是 Fizzy 做，然后 Ziga 就是让我们比较开心，然后我，然后
啥也不干、
哦、然后我呢就是哦 ，Ziga 他那个我们上台的时候，我和 Fizzy 那个时候就是刚上台，有点不会说那么多话，就他会
主持人，
就是主持人，对对对。然后我呢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团队的经纪人，所以我们出去巡演就我们三个，连签那个卖周边或者签那个什么单。 就是场租多少钱，就是要去对那个，就反正就全是我们自己弄。
嗯，
就别的 live house 看着也很奇怪，怎么你们三个艺人过来，然后就你们三个艺人就没有了，
嗯、
就没别的了。然后那个时候巡演，有些城市还卖的挺好的，但也有就是卖的差的。这个事情其实我前两天想起来也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我前两天在办自己个人的那个这次新专辑的巡演嘛。最近我就是会去看，比如说这场是多少人啊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正好看到说，那个后台居然能看到所有之前的那个就我们周榜演过的所有演出的那个票房嘛。
嗯，
然后我就直接选了第一页，就看到了我们当时第一次巡演的那个票房，然后就发现就是确实有一些卖的不错，就是比如说有什么那种卖光了什么之类的，但也有一两
卖光是多少张，
当时卖光就有上海就1000，
嗯，
然后有的场可能广州当时订的小一点的600什么之类的，就当时有一些卖光，但是也有一些场是卖的就挺差的，昆明好像当时卖了100多张，
嗯，
然后什么长沙我记得什么都卖200多张什么，就18年的时候，但我就看到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完全就是想不起来这个细节，
嗯哼，
就我的印象当中当时第一次巡演就特别成功特别开心，完全没有记得有还有只来了100多人的那个。
那可能有的那个场子就是刷脸的人多呗。
不是的，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有一点带滤镜了，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有点可能多巴胺分泌太多了，就觉得刚刚工作辞了，然后去做一个自己
干什么都开心，
特别想做，然后就干什么都开心，
嗯、
然后也没去注意，就是这、
嗯、就你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就是说我
就没有对结果有什么任何执念，就那个时候觉得就是来多少人都开心那种感觉，
嗯、
所以就没有去注意说哦这个场怎么样，比如说昆明场只来了100多个人，150个人大概。但是我当时就我这两天去回想我那次昆明场的记忆的时候，我就记得那次昆明场是有几个女生在后面跳得特别嗨，然后就我们当时觉得说他们为什么在我们这种就是思想说唱上能跳得这么嗨，就是就当时觉得就唯一的印象就是这种东西，就完全没有印象说哦这场是不是空啊，或者来的人是不是少啊，或者什么，就没有这个印象。这个其实让我就是还挺感慨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当时我们刚辞职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如果是那种非常计较结果然后得失那种啊，就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是个失败，那个东西怎么怎么样，可能我感觉完全做不到现在这样，就那个时候根本就没去想这些东西，就觉得非常的好玩开心，然后就你不管是卖1000人卖100多人，就我们都没去注意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感觉就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个当时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辛苦很多，但因为当时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就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么辛苦，在头几年的时候，
嗯，
就感觉就是好像一切都很顺利，其实就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我记忆当中这么顺利的，
嗯，
但是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所有事情都很顺利。
现在定哪一站的会根据很多数据这种来定，
也不太会，一般就是根据经验。
你真的知道吗？
啊，
现在
也没法知道，其实
现在应该这些事情不用
你自己做。比如说你现在的粉丝哪个城市比较多？
就一般我就是看
肯定有吧，
看经验嘛，就是比如说
是有的，但是他会用这种记忆里的印象来跟我说，这个我们以前卖的很好，怎么不去？但是他其实记错了。
你要相信数据。
有的时候
昆明的人很嗨啊，为什么我们不去？
就是我一般啊，确实，就我一般会把之前的很多事情，就是我的记忆可能会美化一点。就比如说一个几乎售罄的场，我一般记忆里就是售罄了。然后如果一个场是，就是当时，就包括 Fizzy Ziga 也是，就是一个场，比如说当时可能 Shares 就经纪人觉得那个场也没有特别嗨。但我们的印象就是哇靠太炸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们美化了还是就是经纪人这种就是有点过于冷静了，但是总是有这个偏差，
角色不一样，
总是有这个偏差，
角色不一样。
是说一个你觉得真的炸了的。
真的炸了那肯定是上海啊，每一次都会满掉。
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算你们主场，
不是对你来说票卖完了就是炸掉了
那不然呢
账面炸了不是场面炸了哦。
就拍出来的回顾一定是最好的。
但你其实本身不是上海人。
我不是，我是杭州人。
对，那为什么上海对你们？
因为他们其他所有人都是上海人，他们俩是上海人，然后我们那个制作人 DJ 就YB、
嗯、
就是他也算是我们团队一块嘛，然后他们三个人都是上海人。
他最近在进那个什么路，
进贤路
、嗯、
做了那个 BYYB 的那个
要打广告是吧？
对我觉得你们的受众应该和他的受众会有重叠。
可以，我前两天才第一次见到他。
嗯，
在什么场合？
在一个活动上，他跟实习文乐在一块儿。
啊、
嗯、
我也在吗？不是那次。
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才刚认识他。
他
因为我的工作需要一些 producer 的，
嗯，
这方面的。
对，他是
他也是最近开了这 radio 就被迫出来营业，这样他也是个 I 人。
是个 I 人，
嗯，
是有点。
那他也是 I 人，我是 E 人。
我是 I 人。
哦哦哦。
E 人就是觉得什么都在说自己了。所以啊，就是因为他们三个都是上海人，所以你就被迫过街。
也没有说被迫吧，我觉得上海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就如果在杭州的话会太安逸了，感觉就父母就在边上。
你觉得杭州安逸？
我觉得杭州挺安逸的。我每次在杭州我感觉我打不起精神工作。
所以你这次自己的巡演有在杭州？
有，第一站就是杭州。反正就是杭州，我如果是我自己希望的话，我肯定是希望它是第一站了。但这一次就是正好它也是第一站，但就不是说我专门策划的，但是我肯定会希望杭州是第一站。
所以你觉得在杭州表演跟在别的地方表演会有不同？
会有，因为下面会有父母，
嗯哼，
然后也会有很多我杭州就是从小一起长大那些朋友都会来。
所以会有点害羞吗？
不会，就是会
哭。
这那表演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呀。
就是杭州场确实是我就是演了这么多年，演了六年初以来就是唯一一场就是最后有一点落泪，
有点激动。
嗯，就是演到最后的时候反正情绪没控制住。
你觉得这个情绪来源于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有好几部分吧，一部分那天有点胃痛，然后我当时这确实是一个原因，因为当时就是我感觉中间突然胃痛，然后我就有点咬牙唱那种感觉，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唱到最后
Flu Game 是吧，
啊，没有不是那个，不是流感。然后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就整个人感觉靠，终于快演完了，就是这个就是胃差不多好一点了，就这个情绪感觉就不用
绷在里面，已经分泌顶上来了，胃痛已经感觉不到了，
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也是做张专辑其实花了挺多时间心血的，然后就相当于到第一场巡演的时候看到大家这个反应和这个热情，就是会比较感动嘛。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第三就是唱那个歌的时候里面确实有几句歌词是写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会牵动自己情绪，但是我没想到在台上的时候会它的作用力有这么大，然后当时在台上唱的时候就一下子没控制住，然后我在上面唱稍微哭了，然后看下面怎么也都哭了，然后就哭了一片，然后感觉就也挺感动。我当时其实在台上刚哭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非常的尴尬，有点不知所措那种。对，因为我就感觉就像出丑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你在台上好好唱歌怎么突然间哭了呢？但是后面看到下面的人就是他们是真的那种
跟你共鸣了，
对，共振了那种，然后我突然就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傻逼了，就是真的就哭吧。就反正后面这首歌就反正是就流着眼泪唱完了。
那父母来看是你有意的，是你自己邀请的？
嗯，邀请啊，因为他们在杭州嘛，他们就是也不会说去别的城市看嘛，那就这次巡演就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你演出？
不是，之前看过团队的巡演。
第一次看你个人的？
第一次就一个人在台上，这个是第一次看。
所以他们有什么评价？
我爸爸妈妈觉得演得非常好，因为他们本来没想过我那么能说，因为我们以前三个人演的时候都是我说过嘛， Ziga 是主持人嘛，
啊，
对，然后
就是附和就可以了。
对，我一般就是唱就行了。
嗯，
然后这次因为他不在，所以就要
什么都要自己来，
什么就是中间就是跟大家聊天啊，什么观众聊天，互动、活跃气氛啊，什么都得自己来。然后不仅我爸妈了，包括那些我粉丝什么的，就他们都没有想到，就原来就是其实挺能就是做这个事儿的。
嗯，
但之前因为就是三人在一块，我觉得我就是没必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有一个人做这个事情了，我就。没那个。然后这次感觉很多人其实不管父母还是粉丝什么都对我这方面有一个改观了，而且我以前主要拍照就是没什么表情，有点面瘫，
嗯，
所以大家就是很多人可能听你歌但是他对你这个人的印象是你比较冷漠那种，但我真的就是跟大家聊天啊，就是讲点笑话什么之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其实我是挺好相处的，就那种人并不是那种很高冷的人，但是其实我本来一直都是这样子，只不过是以前可能正好他们没有
被人抢了，
没有，也不是
被
抢，就被
抢了，
也不是被抢，就是因为 Ziga 更能说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就交给他就好了。
嗯，
哇，他有首歌就叫交给他就好，
好能打歌啊你！
哦，对，他那首歌叫。
我 Q 一个问题吧，
嗯，
那刚才就提到你家里人了，对，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聊了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你从一个大家认为是还不错的工作里面。然后转为自己做自己，啊，我这个声音突然感觉
有点磁性，
好认真哦，
有点磁性，
深度。
突然觉得你就是好像
主播，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会在乎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处在，有可能啊，处在这个工作里面， 或者是即将工作或者这种困惑里面，对，然后你当时做这个事情家里人支持你吗？
嗯，其实我爸没有那么支持，就因为我爸希望就是说就是他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来之不易嘛，
嗯，
因为当时在美国他们走了一圈就招了我们两个人，就感觉还是比较来之不易的，然后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他
互联网公司感觉是一个大家，
你知道微信在国内的大学毕业生要面几轮吗？
你是真的指望我们回答是吗？
这是一个设问句，就我自己问自己回答。
猜一下，猜一下，猜一下，
不知道
啊，
猜一下，猜一下，
五轮。
微信，哎，我直接说吧，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就微信在国内，就是他们之前面的话要面九轮，
九轮，
对，就是属于真的是最难进的互联网公司这部门。
嗯，
然后就进微信，基本上，你像那时候进微信。做产品的话基本上如果你就是做到就是有个高级产品经理的话、
嗯、
就你去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拼多多小红书什么的基本上人家都不太要面，就你就来就好了，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工作吧，就在这个
背书，
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好的背书，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还是觉得，就是我父母还是会觉得稍微有点可惜，他也不是说不行，
对，
但就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就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或者怎么样。
嗯，
对，但是当时就没有听他们的，但是我父母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坚定决定要干嘛的话他就还是会让你去做，就是
你们有一个这种流程，就你说服他们，这个
就我会跟他们聊，他们会建议，但他不会就是逼迫你非得要怎么样，他可能就是说啊那行吧，那你想好了，就他如果感觉到就是他改变不了你的想法的时候，他不会就不同意这件事情，他就
但你当时不是说你也犹豫了，你也摇摆了。
嗯，
他们没想再加把力把你往回拉一拉。
嗯，但我那种没有跟他们说，
哦，
因为我感觉我跟他们说了，我可能真的就要摇摆了。对，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自己想一想，或者跟菲菲偶尔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就是跟他们说，他们可能就真的是会像你说的一样。
嗯，
对。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就是你觉得这事儿哎好像还蛮成功的，然后让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就那个时候我妈有一个非常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偏见。就来自于 Zega 歌里脏话太多了，早期的歌、
嗯、
Zega 的脏话太多，这个让我爸妈对这个嘻哈的这个初印象就是非常非常差、
嗯、
就他说怎么歌里唱这些东西，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一定要唱这些东西吗，就是这种感觉、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就是你要跟
这样的人
对
做这样的事情，
对，就是
但你不去微信上班，
对，就他觉得稍微有一点就是不是那么理解，但因为我爸那边也是，就是他就是我爷爷奶奶，还有我伯伯他们很多都是做音乐的，就我的爸爸的两个兄弟都是浙江歌舞团的，所以说就是做音乐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没有那么
难理解，
稀奇，对对 对, 对、
啊，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奶奶也是音乐老师，然后我两个伯伯一个钢琴一个黑管都是浙江歌舞团的，
嗯，
我爸以前也是手风琴，就是。拿过冠军那种，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这个做音乐这件事情好像有这么猎奇，就他觉得也还好，
没有那么不是正式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他们可能觉得说唱没有那么正式，但没有觉得音乐没有。对，所以后面就也还好，就是还算顺利，就是还是比较支持我的。
所以
我连做媒体，我爸我妈都觉得不是正式，
主要还是时代不一样。
嗯，
差了很多的意思。
扶贫被害。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跟你才不要，不是，我就说我们和我们父母那一代的时代的情况不一样。
那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你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可能是有互相之间是有连接的，就是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家庭氛围？
肯定啊，我觉得我父母对我肯定是影响很大的，特别是因为我妈以前她是心理学的那个教授嘛，
嗯、
就是她其实很小的时候就经常把我当。
实验对象
被试那种，就是他就是感觉在研究你，就是你怎么想的、啊、你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就也让我养成了一种比较会分析自己。
你妈每天晚上哄你睡觉都是啊睡，不睡早上就行，然后你就坐起来不行。
他倒是不做临床了，他是比较理论的那种。
Okay, 很认真在回答。
先笑然后再回答。
OK,
然后他就是让我可能养成了一种就是会比较分析自己比较自省一点的这种习惯。
哦，是吗？不是微信养成你的？
不是，跟微信没有一点关系。
我刚才刚想问这个问题。
没有一点关系。
我想说你不觉得吗，他很会 做 recap
复盘，
他对他经常就是我回头想了一下，对你的口头禅，
我有这个口头禅，
对，
很像
回头想了一下，
很像一个做产品的人，
对，就老是复盘，
所以压力超大的，
老是复盘自己过去的一些事情。
这个我第一次知道，
哦，是吗？
这个我回头想了一下，好像是，
好像是第一次，
你这有点东西。
嗯
嗯，我回头想了一下，也是这样的。
不是
啊，
不是，你妈是心理学教授。
嗯，对。
所以你觉得也受她的影响？你老
就
是
这种，就是会比较注重，就是
把行为总结变成一个规律，变成一个有理由的事情。
可能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包括就是对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就自己可能想走哪条路啊，想自己到底想要实现是什么，自己想有什么需求没被满足，就这种东西可能会比较容易注意到，因为从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那你的音乐也算继承了世家的，
但音乐是我爸那边，因为我妈其实没什么音乐细胞。就是我妈是，对，我突然一想的话，我好像我父母的优点我都继承了。
你突然又一想，
因为我因为我妈，我不是大学读的数学嘛，但后面做的音乐嘛，因为我妈是以前是数学特别好的那种，就她数学是以前就全校第一那种。然后但是他音乐是五音不全了，然后我爸是就他整个家包括他都是音乐就特别有天赋那种，但是我爸数学是好像大学是不及格的。对，
你爸你妈就完美的结合呗。
就如果说我就
是完美，
如果说换一种方式的话，那不就是又五音不全又数学不及格，
嗯，
那该有多可怕呀。
也没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
没什么。但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大学又没读成，然后最后那个说唱也做不成了。对，但这两个
这就是绝大部分普通人吗？
啊，没有没有，我也是普通人，我也是普通人，
对，
我也是普通人，就是
大学数学不及格，也没有做成成功的音乐人，这是这桌上绝大部分人的处境。
对，我就是这样的。
不是，主要是我对这我对这种是什么音乐是就有很大热情啊。如果你对一个东西很有热情，但是你又
没有天
做不好的话，那不是就
对啊？那你有没有想过，热情有可能也来源于他们
擅长本身擅长是吧？
不是，就是也来源于他们的耳濡目染这种感觉，
有可能。确实有可能，确实有可能，对的，因为如果就是家里不是有人做音乐的话，可能小时候对这东西关注也不会这么多了。对，有这可能啊，
对，
我不是说，我不是说一定这样。
有多有多少人会觉得我听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会想说，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一首？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概率很小的。如果你是也是一样的嘛，就是你也受到影响。
这刚不是说是因为非得
对啊，就是但它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你嘛，
嗯，
对吧？
肯定是的，就是你会能就敢这么想，就是、
对
对
吧？
对
吧？
对
吧？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影响嘛。
是的，是的，那肯定的，家庭肯定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小时候，而且我妈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她经常去国外访学嘛，就去那种做访问学者去国外就待一年啊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我就小的时候去美国、英国什么都待过。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经历的话，就也不会去美国读大学。
嗯，
然后那就也遇不到非这个，也不会走出场。
你又复盘到这么长一条线了。
就有很多事情，可能也是很多事情，就是小的时候就已经有铺垫了。对，因为那时候小时候我妈那个时候去那个工作过一年，然后我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在那边过去探亲，就是在那边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不是这个经历，我觉得我应该长大是不一定会去美国读大学的。那确实很多就 hip hop 或者什么，可能就不是这条路了。
嗯
嗯，有可能是完全另外一条路了。有很多东西还是有很多机缘巧合在。
所以你是那种从小到大一直就学习也不用这么操心，
就我不是那种成绩最好的，就不是那种第一第二那种，
嗯，
但就是一直还不错
啊，
嗯，就可能班里第五第十左右那种，就
哦，那就很不错了，
嗯，但就没有说也从来没有就是那种就是特别尖的。
就这个事情对你来说不是很吃力，读书这个事儿，
读书不是很吃力，但是有化学生物那种我就学不好，
哦，
嗯，对，就是也有很弱的科，对。
OK， 你数学学的不错，但是化学生物学的不好。
对，而且我动手能力是可能我认识的人里面就特别差。就刚说的优点，就也得说说自己缺点。我有几个缺点，就是属于就是我认识人里面我是最差的。
嗯，
比如说很没常识，生活常识，然后很没有方向感，然后还有那个刚说那个叫什么来着？
动手能力
啊，动手能力，对，这些都是很差的，很差。就是差的离谱，
很没有生活常识，有离谱到什么地步？
什么生活常识你没有？
就是很多，就比如说蔬菜，我都不知道这是啥。就举个简单例子，就比如说上来一个菜，然后大家都吃得很开心，然后他们说什么东西，我就完全不知道这个菜是什么菜，或者说是比如说，
这也不能说是常识，
但就是方方面面吧，就是有很多，就是生活常识，就是别人觉得好像从小到大总会知道的事儿，但我可能就是，
嗯，哦，这是第一个，
嗯，还有方向感，就是。
离谱到什么地步？
离谱到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一些人出去玩，如果大家就真的不知道路在哪了，手机没电了什么的，他们就会问说：“哎，谢聪，那个前面左转右转？”然后我就说：“好像是左转。”然后大家就会往右边走。对，就到这个程度，就大家
反向导航。
对，
这是运气不好呀、啊。
不是每一次都是反向导航，就是他们就是说，反正就是方向感有点问题。所以我也挺庆幸活在就现代了。
但是古代你可能被迫的，你也就没那么。
感觉真的没这个脑
子，但你没有试过，你没有试过想要修复你的这些能力吗？
就记不住路、啊，就我感觉我以前，比如说，如果从学校到家要走一条路，
有没有可能是你没有在想这个路怎么走？
也有这个可能，
操碎了。
我回想了一下，有这个可能，
因为他是一个你只要带着他走，不管你带他去哪里，他都会跟着你的人。
你们说的跟个小鸭一样。
比如说你电梯，我们本来要上四楼，但是你按个三楼，你带他出去，他就出去了。是这种人、
嗯、他不会
质疑、哦、他不会想说我们不是要去四楼吗？
对，
嗯，有好像是回想了一下是这样。
那人家这么说你没问题、
嗯、
哦，是这样。那动手能力呢怎么烂？
哇，你这还能记得另外一点。
不，你总共就只有三个缺点、
嗯、动手能力反正就是，你比如像乐高，其实我女朋友她可以一边听书一边搭乐高，最后书也听进去，乐高也搭得很好。我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就专心打乐高，我可能都要打半天都打不起来。还有比如说像烧菜，
嗯，
我感觉一个蛋炒饭我爸教了我可能六次了，我也没学会，就每次过两天就忘了。
为什么会有人要教六次蛋炒饭啊？
因为我爸做的蛋炒饭很好吃，然后我就说我学一下，第一次主动学的。但是后面就是我爸就是教了一次之后，他就后面就说，哎，你来烧一个。
嗯，
然后我说哦又忘了，然后他又教我一遍，然后过两天他说，哎，你来烧一个，然后我又忘了，就每次都就不会。就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没有建立这个知识架构。
架构，
就如果就会烧菜的人，你可能教他一个新的菜，他可能一下就会了。
嗯，
但是我因为一道菜都不会，你要教我第一道菜就是，可能就会特别特别的难。
你意思是你爸教的不好？
我爸教的很好，是叫什么？恨铁不成钢。
所以你觉得这种学术，这种所谓的学术家庭的学术氛围，和你这种出国？深造过这种经历的话，对创作是有影响的，因为你知道现在，尤其是随着国内的这种 hiphop 特别，我觉得就是泛滥的吧，
嗯，
就是到泛滥的吧、
嗯，
就是有很多很离谱的人都加入进来，盘子大了嘛，有很多作品被人家称为叫中专说唱，然后像你们这种、
嗯、梗吧，
哎，对对对，就是网络梗嘛，像你们这种就叫学霸说唱，或者说像你刚才说的叫什么思考说唱。思想说唱，
对，因为我们之前的前两张知火帮的专讲，知火帮的专辑确实是比较就是在写一些社会问题的那种，
嗯，
所以说包括一些就是中美的那种文化差异啊或什么这些的，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
肯定跟家
作品里面一定要
不是
有的，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不是说家庭对这种是不是有影响？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就因为就家里是知识分子家庭，
嗯哼，
你会看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就可能你都潜意识的就加进去了一些这种东西。
就是无法很肤浅的去看待这个东西，
就是你会有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吧，
嗯，
就有的时候说实话，你讲这个东西，别人有些人会觉得你讲它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你又改变不了它，
嗯，
但是我可能一开始都没想那么多，就是你思维方式就是你就会去讨论这些东西，
对，所以我就想问说，对你来说，就是作品的内容深度是必须要有的，就我没有办法，就我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去，我现在就是想，
我觉得内容的深度是需要有的，但是内容的深度它不一定是思想深度。它也可以是情感深度，或者说是情绪的深度都可以。就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写的东西，他是非常……
你笑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怎么
笑？我
觉得回答太好了，这个太厉害了。
对，
这怎么笑？
证明他就是这么想的呀，
这是这么想的。
炸，
太炸了，太炸了！
真的就是这个典型炸弹发言，
不是这个
什么都能被你圆上，
不是真的这么想的。
对，就所以这个我可以理解为就
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先编不出来，好吧？
我粗暴的理解为就是说，其实纯音乐它也是有深度的，
对啊，当然
纵使它其实没有内容，
对啊。因为其实你想，就是音乐本身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一万年前好了，
嗯，
一万年前你音乐。
一万年前听起来很像是你一张下一张专辑的名字，
就因为一万年前你说音乐是怎么来的，那不就是比如说一个猿人在那边他很开心，或者他今天刚差点死了，就差点被一个老虎吃了，然后最后把那个老虎杀了，然后他就说非常开心，带了老虎肉回来给他的老婆吃，然后最后他很开心给他老婆唱了个歌，哦，这样唱一个
音乐就有了，
就音乐就有了呀、
嗯、
那这个时候就是他其实没有要表达什么思想，但他可能当时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对吧？
等会儿，刚才这个故事不会你不会是你现想的，
现想的呀，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我也可以说
现想的，蛮没常识的。
那
听起来
那不是老虎，也可以是什么什么别的猪嘛，什么都可以吧。
可以可以，
就反正这么就是音乐一开始就是最早肯定不是用来表达思想，就最早的时候他肯定不是用来表达思想，他最早肯定是表达情感。对，但他是他相当于是其实说唱比较适合表达思想一点，因为它词比较多嘛。但本身如果从广义的音乐来说，它一开始肯定不是主要表达思想，它主要还是表达情绪和情感。
所以你能，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挺想问的，就是你会担心，你会害怕自己的某一首作品突然有一天变成一个就是抖音爆火的 BGM 吗？
不担心啊，为什么要担心啊？
就是因为他这样，他就会被。因为你也知道，
知道的人，
对，你也知道那个互联网这种 app， 短视频这种 app， 它的背后的运作逻辑。那你的歌、
啊、是什么？我不知道，
啊、你不知道
这个，
就你的歌会变成这样，一定是符合了这个。
其实我倒没有，
对，你不怕它？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你不怕它变成一个口水俗歌，就是因为
其实我不这么觉得，
你不觉得？
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我其实看法不太一样。
嗯哼。
就是我没有觉得抖音上火的歌好像就是一个
不好的歌，
对，或者说是很就是好像更俗的歌或怎么样，
嗯，
只是有些东西别人没有办法 relate。你比如说我写一个庞上年，我们讲的留学生毕业了，然后到这个中国来怎么怎么样，
嗯，
不管从听感还是从歌词来说，你对于国内的有一些大众的听众来说，他就无法有共鸣了，
嗯，
就是他不能火，不是因为这个。歌好像太高雅了，不是这意思，只是这个内容大家没有办法去联系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
所以那些爆火的歌在你看来就是因为能跟他共鸣的人很多，
就理解起来简单，但是同时这个歌又有它好的地方，就有好的点。比如说有的歌你哪怕你比如说你看起来它你觉得就是什么东西，就好奇怪一个什么东西，
嗯，
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就是让他觉得别的东西很审美疲劳，这个东西很有趣，
嗯，
或者说是因为其实说到底很就至少绝大多数的音乐还是一个娱乐行业。那如果你的音乐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娱乐到别人了，就你明白吧，就不是说好像要那种很 old school 就很正儿八经的那种说唱，和就它就是好的说唱，然后那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娱乐的就比较搞笑的那种就不是好的说唱。因为它其实那种东西它可能更加娱乐到别人，因为说到本质上我们都是在娱乐大家嘛，只是你在娱乐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就夹带私货可能表达点思想，有的人夹带点私货，发泄一下自己情绪。但你其实说到底，其实是在娱乐大众。
那所以你其实不太担心自己的作品会变成这样的。
对，我其实不担心别人怎么去理解我的作品。
嗯哼，
就是我感觉我比较在意我自己能不能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专辑表达好，因为表达好了，别人才能更就用比较容易的方式去 get 你到底想说什么。
嗯。
就是那我怎么把这个东西用比较好的方式去既好听同时又让大家好理解的方式去把这东西给说清楚啊？
嗯，
这个是我比较在意的。但当他这个东西出来了之后，那如果有一些人他就是完全没有就根本就压根没有想要去好好理解你的东西，然后他把它误解了，或者说他去把它恶搞了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不会困扰我。嗯
，OK， 所以你也不怕被玩梗。就你自己
不怕被玩梗，而且我感觉我也没什么特别多的梗好玩，就是
吗？
不是，就是我有一些那种梗都是粉丝那种梗嘛。
对，就是
我感觉我说我好像也没有过那种就被大量就是不是我粉丝的路人就是
啊，就破圈了，
就恶搞的那种，就好像也没有过。
但这种东西，
但有我也无所谓。
每一个这种梗发生之前，没有人能预测得到自己会出现这种梗来，就对吧？就国内很多 rapper 都碰到这种事情，他也没有想说我这个事儿一定会变成梗，但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国民。级别的一个，你不怕这种事情发生在你头上？
你上次特别生气是什么时候？
上次因为什么事情生气？
现在不是在问你吗？
不是你说
问题的本质是
什么
时候？
你说生活中的任何生气啊？
所谓任何时候，上次你活着的时候生气，特别生气是在干嘛？就感觉你情绪挺稳定的，
感觉是应该是跟你在吵架，跟近几年吵架，
我们俩经常吵架。
最近还好，最近还好，以前比较多。
你们是怎么吵啊？
基本上
据理力争还是就是
撕头发，不是
撕头发， 就是我觉得我跟就是经纪人吵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前我是制作方的经纪人，就是我在前五，
你在 challenge 他做的不好，
因为就是说，但这个事情其实我是有好好想过之后，自己有做行为方式上的改变，就我
复盘了，一整个复盘侠，好吧，
复盘侠，我谢谢有我造梗。就是早期的时候，因为我就是直播帮经纪人，所以说我会有我的做经纪人的方式，或者是我觉得这个有些判断选择，我觉得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就是有了经纪人之后，我其实说实话，就是我管好我的表演、唱歌，然后写歌什么的这些事儿，然后让那些东西他来做，这样子会更有一致性。就他不需要有的东西听你，有的东西自己决定，这样的话就会很让整个事情的结果不一定好。
嗯，
对。但这个东西我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适应。因为其实我觉得就不仅是我吧，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你管着公司肯定你有这种感觉，就是要把这个控制权就是去就是分给所有的人。就一开啊，你不说你吧，说我自己，说我自己的事儿。就是你要把这个权力分给下面的人，然后他做的好也是好，不好也是不好，但是都是之后再说。就是你不去掌控这个事情，其实本身是一件一开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吧。
这事你是怎么悟出来的？
就突然
是 serious 是吧？
没有，就
你他妈让我自己弄
的，就是
没有。其实我们两个很像，我们都是掌控欲非常强的人。
没有，其实也不是，就是有一些
你看也不是，
因为有一些就是
容易否定，
有些比如说是 Zega 管的事情，就是我从来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我不觉得是我的事儿。
比如说他主持人，
对，就我从来不会去管他，他说的好说的吧，我从来不会管他。但因为就比如说他经纪人做的有一些事情，以前就确实是长期我负责的。然后这个时候突然他做，然后他可能有他自己做事的方式或怎么样，最后你会不放心嘛？但是后面
有一个惯性，
对，有一个惯性，但是就是后面会觉得就是有些事情还是要更就是责任。
你怎么达成一致呢？肯定有人表达不满了吧？
什么叫表达不满？
肯定有人表达不满，你才知道你不应该管这个事。
那他肯定不高兴嘛？他觉得就是他要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既然交给他做，你得就是非常信任他，就不管说怎么样，都是事后再复盘，不要说在中做的过程当中你要去干涉或者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就是也有道理，就不代表就是说这个
他怎么吵起来了，你都觉得有道理了。
对呀，
但是我一般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会先吵，就是吵的时候没空想这些，但是我就是回去之后我会。
上一次说点具体的，上一次什么事情你们两个在吵？
我有点忘记了，
我也想不起来了。
哦，避重就轻。
哦，就是比如说，
厉害，
不是是真忘记了。
比如说这个专辑名字吧，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专辑名字，我一开始，
唱好会打歌。
就比如说这个专辑名字，那个时候，我们当时有
专辑名字叫什么？再大声的说一遍。
日新游记，日新游记。就当时有好几个备选的名字，然后。我们想了好几个备选名字，然后我们在讨论用哪个的时候，其实我最想用的是我的太阳，因为我感觉就是我整张专辑
这个吵架没有到吵架的地步吧，
一开始有的，一开始有的。
Okay.
然后就是他觉得《日新游记》更好，因为我太阳就是帕罗杰这首歌，就你搜的时候也不会，就他会从一些就比较市场的那种角度来
，ICO 的角度上说，
来说就是你这个时候可能你一搜我太阳出来都是什么帕罗蒂什么，就是你搜不出来或者怎么样。或者他觉得这个东西看上去不够抓眼或怎么样，是从市场的角度。但我当时会考虑的角度是，我觉得我这张专辑的讲的所有概念表达的东西，我觉得用我的太阳这个更加能够最准确简单的就把它给点题。
嗯，
然后包括我第一首歌就叫帕瓦罗蒂，最后一首歌叫我的太阳。那我觉得就是我这张专辑叫我的太阳就是非常合理。就我是从创作者的角度讲，他是从市场角度讲。然后最后后面我就是争不过他，然后后面就用了日新游记。然后后面我也觉得，
那你觉得他最说服你的论点是什么呢？你争不过他了，
就懒得争了。天秤座都这样，就到后面就懒得。
我也是个天秤座，
但是就是后面确实就是也有点说服了。
这很正常，因为你从创作角度，他是从运营的角度上。
对，然后我而且就是后来自己就是想了之后，觉得《日新游记》这个名字也不错，因为我当时后来正好看了那个凡尔纳那个《地心游记》那个小说。然后我觉得《地心游记》那个小说就是那种比较乐观去探索的这种讲的这种东西，其实和我这专辑的这种观念比较接近。
那你觉得不够直接？
对，我就觉得稍微有点绕。我当时觉得稍微有点绕，我觉得就是
字面意义上。
他不文艺吗？
嗯，
那你不觉得很文艺吗？
但
他
不
想要文艺，
我不觉得自己很文艺啊，我没觉得自己文艺。
但你整个专辑里面很多东西都会
让人就快叫太阳了，直接叫太阳
就会让人觉得
比较文艺，
就会让人觉得比较文艺啊。你有你大大量的
忧伤的角斗士、
帕罗蒂、我太阳、克罗地亚狂想曲，这些都是古典音乐。那
克罗地亚 freestyle， 克罗地亚狂想曲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灵感来源嘛，
采样的，
对对对，灵感来源嘛，
嗯，
对啊，那
是
我是觉得相对来说，好像听起来、
就可能会对，就那你就说明你就是支持他的这个论点嘛，对，
对对。木已成舟嘛，
是
我们复盘嘛？
没有，我后面也接受了，我后面也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更合理一点，或者怎么样，就我也能接受那些。但是我一开始就是因为这张专辑自己做了很长时间，整个一首首这样创作过来，就你本来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你其实是很不愿意割舍的。
那你这里面为什么加了这么多这些古典音乐元素呢？
古典音乐的元素，
对，
因为。其实我当时一开始对整个这个专辑的感觉是觉得它有点这个古典的气质在的，因为就是我整个描述的这个专辑表达的三个篇章的这个感觉，就是把这个太阳作为一个意象嘛，然后影子什么的，就它其实有点形而上，就是整个这个表达的方式就比较形而上，然后我就觉得它有点宏大的这种古典的这种气质在，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比如说像帕瓦罗蒂那种采样的开场，包括后面什么克罗地亚的或者一些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是比较符合一个有点像一个戏剧要那种感觉，对，
挺好的。
最怕空气
突然安静，听了好多就是采样的这种
古典音乐，
对，什么交响乐之类的，最近不是挺多的吗？
你这个里面有一首歌《普通人》吗？
对，《
普通人》里面有一首词，有一句词嘛，他说。也是花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了解当年爸妈给我取名字的心意。我也曾经不知想要出人头地，大千世界里想要和所有人去玩同一个游戏，迫不及待长大想远离这潮湿，甚至说的谎话当我追逐金币，也是花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了解当年爸妈给我取名字的心意。其实又 Q 回到家庭的这个话题了，就所以这个词，这句词是在说你自己吗？
对啊，因为就是我这个谢子通三个字嘛，
嗯，
就里面这个通，我以前小的时候一直以为我爸妈给我取的名字就是希望你通顺嘛，就生活过得就一帆风顺那种感觉。
好好好，
但是后面就去年还是前年，然后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妈才跟我说，当时取这个名字其实这个通不是通顺的寓意，是普通的寓意，因为就是我父母觉得，就是。太天才或者太功成名就或者太怎么样，就是不开心。
OK，
嗯，就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做一个那种就是特别怎么样的那种，就是他就希望就是他觉得就是你做一个普通人里还不错的那种普通人，就是他觉得这是最快乐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就这个通是普通的一个寓意。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就哇，就是有一种觉得啊，良苦。
幸亏叫子通，没叫谢普通。那就太普通了，
就当时觉得还是就不管怎么说觉得他们这个用心良苦，
嗯，
就当时这个寓意还是挺不一样的，我觉得。
okay.
所以后面写到歌词里了。
那整张专辑里面你自己最喜欢哪首歌？
就是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是夜空跟普通人，可能自己最满意的普通人吧。然后但如果从主观上讲的话，我可能最喜欢最后一首，就我的太阳。
那你刚才说的普通人是客观上，你
就我觉得我客观上我自己感觉自己写的最好的一首，
就是你自己创作的
创作水平
啊，
让我觉得
普通人是你觉得最好，
普通人和夜空都还比较好吧。
OK，
但是因为我的太阳那个，我觉得从音乐创作本身来说，它没有什么突破对我来说，
嗯，
但是这首歌里面写了很多东西，我感觉它是我这几年生活的一个，这两三年的一个遇到的很多事情的一个总结。所以我对我来说自己个人意义比较大一点。
打了歌打了巡演还有什么要打的？
还是希望大家去听我的专辑吧，因为我感觉这张专辑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我自己还是就给我自己带来挺多力量的，我感觉，
嗯，
就我感觉把我这两年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想到的一些东西写到里面去了，然后如果说就是大家听了之后也能有一些启发或者力量的话，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挺有意义的。嗯，
那你在这张专辑和这次这个巡演之后，你目前有什么接下来未来有什么打算吗？就在音乐上。
音乐上，我觉得我这张专辑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更了解了自己个人的 就是想要做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嗯，
但因为这个是在做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慢慢一步步就是有这个感觉的，所以就这张专辑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不会个人风格上那么一致，因为他其实一开始在就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的过程当中然后稍微有这样一点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做下一张的时候会更加就是更加会可能看上去这个东西会更一致一点，就更把自己的风格集中体现一点。对，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吧，差不多了。
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爬墙少年里面其实有说过说什么是真正属于中国说唱这个问题，你觉得你现在跟当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变化吗？
这个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写的那个答案应该是就是在讲中国人这边中国社会这边真正发生的事情。
嗯哼，
然后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就不是说学美国或者日本什么之类的，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情境下写的说唱，我觉得这个答案没什么毛病。现在还是
你还是认同，
还是认同，
就如果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还是用这个回答案回答。
对，就是我觉得不是不符合这一类的说唱也没什么问题，就我可能现在感觉包容度会更高一点，就觉得不是说所有说唱好像非得要这样才好。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说唱还是需要的，就是在真正讲中国社会这边发生的事情的说唱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OK，
说个最近最开心的事吧。
30岁了吧。
啊，
这有什么可开心的？
不就这个月的事情吧。
哪个事情？对啊，
其实
特别开心。
其实
你如果一下你其实应该我问出这个问题，你脑子应该跳出来这件事了。
其实我
你只在决定要不要说，对不对？
不是，我说一个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真的能感受到我所感受到
那
种。那
就看你描述的怎么样了。
我们跟朋友去万圣节那个，大家穿奇装异服的去。
你奇装成，
哎，一步步说吧。就我们奇装异服去万圣节 party 嘛，我和我女朋友赛赛，然后他扮成蜡笔小新，我扮成小葵，就是蜡笔小新的妹妹。
你扮成什么？
小葵。因为就是他就我女朋友特别喜欢蜡笔小新，他以前就是上海，当时我们就一直在家的时候，还有包括后面就是他什么有遇到一些什么焦虑的事情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他一直都是看蜡笔小新，就是他特别特别喜欢蜡笔小新，他觉得蜡笔小新就是一个生活家，就是他一直很乐观，然后又对朋友很好，然后他遇到一些真正关键事情的时候又很勇敢，然后怎么样，就他觉得蜡笔小新是个生活家，然后他就扮成蜡笔小新，然后我就去就为了他扮蜡笔小新，那我就扮一个蜡笔小新里面的人物，那我就扮了一个小葵，后面就大家都有点喝多了嘛，就比较微醺，然后完了之后
小葵喝多了，
对，就我女朋友她后面就特别特别开心，就她后面喝多了之后我感觉她就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不是蜡笔小新，就她就真的就是喝着就她感觉自己
太不小心了。
我靠，这个太牛了！
你喜欢这种啊？
好说呀，
这个太不小心了，也是太不小心了啊、嗯！牛的牛的牛的，然后
有天赋，
他就感觉当时就感觉好像真的就觉得自己是蜡笔小新了，然后他就那个，就反正就特别开心，就一直笑笑笑笑，就笑得很开心，然后他就我感觉他。有一种说不上的感觉，我就昨天看他，因为我没有喝到那么醉，就我昨天还是很清醒，然后我当时就我只是微醺，然后我当时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莫名好像他就在这个晚上就是活成了自己最想要活成那个样子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就我做小葵就是也是在就帮助他就是非常开心的去成为了自己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当时看他就是那么快乐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嗯，
虽然就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搞笑的事情，
这挺好的呀。
对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真诚。
嗯，
这是他从头到尾讲的最真诚的一个故事。
这个很个人化。
嗯，比较个人。对对对，
挺好的。他们刚才之间笑是因为我儿子叫小葵。
真的
啊，没做好背景调查吧？
这没有。
你真的也？
哎，你这个儿子叫小葵，跟蜡笔小新没关系是吧？
你不会想知道原因的。
哎，我儿子为什么叫小葵啊？
哦，
对。
你真的离谱，到底谁儿子？
为啥呀？
有一点点吧，就刚好撞上。
没有关系，
有一点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他姓董。
对。
所以本来呢，他会叫董葵。
本来这是他的大名字的一个 option，
对
对，但最后没选了这个名字，但其实这名字我也挺喜欢的，然后就把这个没落选的这个选项改成他的小名了。
是因为你想他就生活很 crazy 吗？
你路子对了，你非常对了，
思路是对的，但是、
是因为
在这件事上你方向感蛮好的，其实
对，你要把董
字
也加上，
就为什么要告诉你他姓董啊？
Don't get crazy。
有点过度理解了、
哦、
但你明白了，对，当时他出生的时候是心脏跳得特别快、
哦、
所以想让他不要太快、
哦、
跟你爸妈也有点同样的意思，就是不希望你是、
哦、
就是好像多么与众不同、
嗯、
就是、
嗯、
对，就是最最简简单单的、
嗯、
平平淡淡的就最好了、
嗯、
对，所以他的名字叫小葵，但是跟那个小葵刚好也有一点，就我老婆也很喜欢蜡笔小新，
嗯，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会喜欢这个，没那么喜欢主角，会喜欢配角。你有意识到这个现象吗？
但蜡笔小新有很多人喜欢，
啊，是呀、啊，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专门不就觉得主角没有那么有魅力，反而觉得里面的小配角
就可能因为主角太多人喜欢了吧？
对，大家也想要不一样一点，对
对。然后你刚才说你的专辑想要我的太阳，对，我的小名叫太阳。
什么鬼缘分呢、啊、
真假的
什么孽缘，
我你还好没选这个名字。
你叫太阳就是那个天上的太阳还是谐音、啊、
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据说是当时那因为我属羊，所以当时又把那个羊字改掉，但是大家就是叫小名嘛，也不会写出小名来，
嗯，
但是就是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属羊，
哦，
对，然后就叫
有点缘分的，
太离谱了，
还好叫日新，
这一切都太离谱了，
还好叫日新游记了，挺好。
OK，
但我最后一首歌还是叫我的太阳，
就还是得绕回来。
嗯，那我们就这首歌结尾吧。
好的，
好，那就在我的太阳这首歌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本期的 Awesome Radio 微信访谈。
感谢
桌王谢子通，
谢谢大家
带来他的新专辑。
哦，日新游记，
对，他的巡演还在继续当中。
OK。
嗯
，OK，
嗯，
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嗯，
拜拜，
okay， 感谢大家。
拜拜，
的消极对每句歌词挑剔，每一次未经的尝试又让自己焦虑，是否先天敏感，为什么感觉心烦，今天没写不完的歌不如就留到明晚，生活不就这样被打到趴下后再爬起，喝酒喝到胃痛吃颗达西，谁不想找个神做神雕侠侣，搬个新家像两只快乐的蚂蚁，其实人和植物很像需要鼓励浇灌，如果想要实现什么要努力交换，成为之前 already think I'm a best on earth， 就算没有任何资源 I still bet on us， 迷茫日子里人愈发显得虔诚，每年一张专辑是为自己画的年轮，外公离世感受到生命的短暂，长大于是忘了曾经是多么反叛，转眼三十岁的大门已在空中盘旋，原来银行存款不会让我感到安全， UDA 现在内堵枪已积了灰，那些没被爱的人们只能eat and pray， 每句歌词写的都是我真实的经历，兄弟跟我说也许以后你能开上宾利，医院检测出简博的听力贝多芬，不要做到每个听说唱的都会认识，你是我的太阳， used to face to my shadow and run， 我想摸到镜子里的哀伤，以为是充电原来才刚开上，哦吼，你是我的月亮，把整个星空全都点亮，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因为你选择把一切原谅。你是我的太阳 ，used to face to my shadow and brown， 用微笑摸到镜子里的哀伤，以为是充电原来才刚开场。哦、oh ，你是我的月亮，把整个星空全都点亮。
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因为你选择把一切变。时常犹豫也许就是我的出场设置，这张专辑就像鲸鱼发出相同赫兹，和我一样抑郁敏感和焦虑的人，你也能和我一样变成追逐太阳的神，追的是太阳，是爱而不是太强，只要有希望就不会再去在乎各种怪象，真诚对待每一个人，不管内向或外向，别让生活变成一部坏账，别为我担心妈妈，我找到了最佳拍档，她让我能够模仿，让我能重新爱上自己，把过去的我留在2022 I love you better and that is the love only for you。 寒冷年代做个忧伤的角斗士，只要还没年迈就别怕他说你幼稚，流量至上所有人都像在竞选，内卷还是躺平，跪舔还是透支，缔造经典就像帕尔罗蒂，不想在不透明的行业里面与人博弈，低调的活在虚伪的人们之间像个卧底，只要我的太阳还能继续给我魔力，未来不是一次赌博而是一次发明，就算是不托邦不存在，生活不会杀青，一个念头只有相信它才有可能成真，穿过无数宇宙便是我的人生。你是我的太阳， used to face to my shadow and wrong， 永远想不到镜子里的哀伤，以为是初恋原来才刚开场。你是我的月亮，把整个星空全都点亮，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因为你选择把一切变亮。